第十六章十一到十八节。今天的读经取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一到十八节。让我们众人用恭敬的心一同诵读神的话语，让众人异口同声念诵从天上来的启示。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一到十八节。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每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早晨，我们就先来到你的殿里面一起的敬拜。过去的一个礼拜，可能有叫我们兴奋的，也可能要叫我们失望的，但是让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把一切的重担放下来，我们先来朝见你，先来歌颂你，我们也愿意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最重要的节期，很多人以为是圣诞节，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复活节。复活节今年是会在四月四号，再过四个礼拜就是了。你也会发现复活节好像每一年的时间都不一样，到底复活节是怎么样来定这个的日期？简单的说，基督教的年历其实跟犹太人他们的年历常常是走在一起。那犹太人的年历呢，他们是按着阴历作为主要的。所以有一些人常常说基督教是个洋教，其实不是，基督教相当东方的一个宗教。我们中国就是用阴历，犹太人也是用阴历，但是犹太人的阴历当中带着一些阳历，我们华人也是一样，阴历当中带着阳历。比如说在我们的一年的季节里面，就有所谓的二十四个节期，春分、秋分等等等等。那些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呢，不是按照阴历，乃是按照太阳阳历而定的。所以华人的年历是牵涉到阴历，也牵涉到阳历，同样的犹太人也是一样。那走回来，复活节是怎么样定？就是从三月二十一号那一天开始来算。三月一号就是春分，就是太阳走到了赤度那个地方，北半球的跟南半球的 时间日夜都是一样的长短，以那一天做一个标准。然后从那一天之后，第一个月圆啊，这个就是阴历了哈，前面是阳历，这个就是阴历，第一个月圆来做一个新的标准。然后第一个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那个就是复活节，大家记得哈，3月21号春分先做第一个定点，3月21号之后的第一个月圆是第二个定点，然后那个从那个月圆的第一个礼拜天，那个就是复活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算的话呢，复活节最早可以在3月21号，最晚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多月之后，4月25号左右。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年历信仰有兴趣的话，你就发现特别在东欧那一边，我们叫做东正教，他们庆祝复活节往往跟一般庆祝复活节的时间又不一样。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就是因为在158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年历的改革，因为之前每4年就有一个闰年，就多一日，差不多从这个凯撒大帝的那个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但是就发现过了100年就往往会差了一天，因为不是刚刚好365天又四分之一，差一点点。所以后来呢，这个教廷就提一个日历的改革，就说不单只是4年有一个闰年，但是到了满100年之后，如果那个年份是可以被100这个所整数的来除的话，那一年就不算是闰年，大家都认得这个。所以呢，公元2000年。不是一个闰年，但是1900年、我应该这样说，1900年是个闰年，但是呢2000年、就不是个闰年，因为又把这个可以被400年整数所除掉的也不算啊。所以基本上呢就是2004年是一个闰年，2100年不是一个闰年，2400年、又是一个闰年。那这样一算起来的话呢，到今天东正教所用的日历跟我们一般人的用的日历呢，前后就差了13天。那所以呢，往往东正教庆祝复活节的就会比我们会晚一点，但是它的算法还是一样，从3月21号开始做第一个定点，之后的第一个月圆，然后月圆之后第一个礼拜天。今年刚刚好我们所庆祝的复活节就跟东正教所庆祝的复活节是同样一天。然后还非常巧的，犹太人算这个 Passover 月节，月节就跟圣诞节然后复活节连在一起，犹太人算这个月节的方式又跟我们算月节跟复活节不一样。今年刚刚好犹太人所相信的所跟着那个的逾越节就刚刚好是基督教里面所提到的受难节，所以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很特别的一年。为什么我这样多提一下呢？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是在历史的时空里面的，不只是我们这一群人500人在这个地方一起的敬拜，我们要想到当我们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超过时间2000年前历史下来的众圣徒都在那边一起的敬拜，一起纪念主耶稣的受难跟他的复活。同时候超过空间， 我们在这里敬拜，在东方、大陆、台湾、香港、世界各地也都一起敬拜，所以我们的敬拜是跟他们连在一起，也跟历世历代的连在一起。传统的教会也非常的重视我们怎么样准备自己来过这个的复活节，或者说之前这个受难节。基督教比较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开始就不太重视这一些的传统，最近这二三十年我们就发现福音派的教会也开始了解到这个的重要性。如果你经常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就知道，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圣诞节之前我们就有点蜡烛，这个是基督教开始的时候的传统，我们叫这个叫 Advent， 准备圣诞的来临。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原来复活节或者圣诞节之前教会也有另外一个传统做准备，就好像 Advent 准备圣诞来临一样，可能更重要。这个的准备英文就叫做 Lent， L-E-N-T， Lent， L 是大写的， Lent 的意思就是春天的意思。但是这个节期呢，一般的翻译就翻译成为叫做大斋期，大斋期。这个斋呢，就是我们吃斋，吃斋斋那个斋。换句话，我们怎么样来准备受难节跟复活节？就是要斋戒。那斋期什么时候开始？传统的教会就在复活节之前六个半礼拜。那我们现在今天是3月7号，是在复活节之前的4个礼拜，所以我们已经是晚了2个多礼拜，他们是在6个半礼拜。为什么说六个半礼拜的算法，就是因为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不是到了旷野40天禁食，40天禁食，所以呢，就从复活节往后面、往前面算40天，就是5个多礼拜。那那个时候开始，那教会传统就说呢，我们每一天都斋戒，但是到了礼拜天，我们就没有斋戒。所以40天不算礼拜天，所以整整算起来呢，就是6个多礼拜。所以如果你看有一些年历，有一些说2月底的时候，有一天叫做 Ash Wednesday， 就是那个斋期的开始，啊，这个是 Lent 的传统。那我们教会今年就特别有一短短的一系列的讲道，就是按着大斋期 Lent 的题目来讲。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舍己，舍己怎么样放下自己。下个礼拜我们特别讲的会讲到在主面前谦的祷告，然后第三个礼拜我们特别会看在主的面前的认罪悔改跟谦卑。这个都是让我们把自己放下来，自我审查，来准备庆祝主耶稣的受难跟他的复活。我们今天读经的那一段就是讲到主耶稣表示他将要到受难。如果你打开周报夹页，这个是我们接下去的一段，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当耶稣在山上变形之后，他就开始对门徒表示、表明他将来会怎么样。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从那时起，耶稣才向门徒明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着耶稣责备他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不体会上帝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意思。彼得在这个山上变形，可以说是信仰经历的一个高峰之后，当主耶稣公开第一次公开讲到他要受死，但是他也提到复活，彼得没有听见复活，只听见受死，所以彼得就把他的身份倒过来，明明主耶稣他的夫子，是他的老师，是他的主，但是竟然彼得来责备主耶稣：主啊，千万不可如此。我想彼得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哪有一个人愿意看到他最亲的人，特别是他跟随多年的人受苦受死呢？有可能彼得就是出于这种的内心的感受，就请耶稣不可以这样做。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团契查经，查到保罗后来回耶路撒冷，就明明知道要受苦，但是他还是回去。有门徒劝保罗说：你不要去，但是保罗还是去了。其中在查经当中就在讨论，到底保罗做的对，还是众人的劝告比较对？好像那一边没有很明显的讨论的结果，但是这段经文，彼得就有一点像保罗的同伴一样，劝他说：你不可以去。可是这段经文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耶稣可能看到彼得所讲的不是彼得自己要说，乃是撒旦透过彼得要拉耶稣一把，叫他先考虑清楚，可能不要上十字架。耶稣二十三节特别的说：因为你不体会上帝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意思。这样的一个对话就成为耶稣二十四节特别讲到舍己的一个基础。二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喜欢背圣经的话，可以考虑 在大灾期准备受难，主耶稣的受难跟复活的时候，把这一节经文把它背下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做舍己？舍己就是把自己的意愿把它放下来。我两个女儿在这个教会高中初中长大，我发现我们的青少年同工其实十多年前他们就非常重视这个 Lent 大斋期这回事。特别先李牧师就跟这些年轻人说，我们要准备过大斋期，过 Lent， 你们要想一下愿意为主摆上什么。他们就很具体，他们就说这两个礼拜、四个礼拜、六个礼拜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平常在做的，你愿意在这段时间就不再做。舍己，放下自己一些的方便喜好，甚至于习惯。有一些的习惯可能是也没有不好的，但是让我们在这个大灾期的时候把它放下来，就警惕我们舍己。有一些人怎么样来准备舍己？他们就想到主耶稣是被鞭打，所以他们在准备受难节、复活节之前，他们就拿着鞭把自己来鞭打，尝一下主耶稣那种受苦的情况。这两个图，有一个图是回教徒所做的，另外一个图是基督徒所做的，但是都是一样，把自己打到流血，来经验到主耶稣那种的苦难。我放这两个图片不是鼓励大家这样做，因为我自己大概也不能做，可是可以想到有一些人为了想到这个受难的时候，他们会这样的来做。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却是有许多事情可以让我们警惕，想到为别人。这里有两个图画，我就稍微做一些解释。左上方的一个图画，你看到有一个人好像在做实验一样，在他左手拿着一个半圆，这个小的半圆下面有一个大的半圆，右手呢他就拿着一个螺丝刀。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图画是怎么样来的？这个是1946年在 Los Alamos 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大家知道美国因为要准备第二次大战，就研究原子弹。最后1945年两个原子弹下在日本那边，就结束了第二次大战。过了之后在 Los Alamos 这个研究所继续的在研究这个原子弹跟核子弹。那其中要了解原子弹的威力呢，就是接一些 uranium 或者是 plutonium 这两个元素，当他们有这个所谓叫做 critical mass， 有足够的质量的时候，它就开始会产生分裂然后爆炸。当时他们研究的就是到底那个 critical mass 在什么地方。所以其中一位研究员，他就把这个小半圆的放在这个大半圆的线上面，就看看有什么的变化。如果发现马上有变化的时候呢，他右手那个螺丝刀就把这两个半球就分开。是这样来做实验，今天来说太危险了。这位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发现把那个小的半球靠近这个大的半球的时候，已经超过这个 critical mass， 他的右手就拿着螺丝刀又把它分开，就在那一刹那螺丝刀丢在地下。你怎么反应？后面这个图，另外一个图，小的图，就看着他所做的那个位置旁边还有另外七个科学家在旁边。一般很自然的反应可能就是马上躲起来，结果这一位他的名字叫 Louis Slotin， 他就考虑到周围其他的科学家，他就拼命的左手就把这个另外一个半球就拔起来就丢掉。我不晓得他的力气哪里来那么大，他竟然就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拔了之后，他自己已经受了这些的 radiation 的影响，马上就呕吐，送到医院，过了13天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 Los Alamos 把这件事情都隐藏起来，不愿意告诉世界的人，后来公开了。美国就给这位 Louis Slotin 一个特别的一个的 award， 一个奖，就是说他愿意牺牲自己，为了免得其他的人受到牵连。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说他是自己不小心所带来的，但是他不小心之后他也是有一个选择，可以跟大家同归于尽，不要自己一个人死。可是他就考虑到这样舍己。当我们讲到舍己的时候，我们也要了解到到底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60年代70年代心理学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很多个性的测验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到了现在我们有新的方式来了解我们自己，其中一个就是了解我们的遗传基因。大家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我们就是讲到 Human Genome 这个的 project， 研究人的基因。到了现在，如果我们愿意付几百块把自己的口水吐出来送进去一个的机构，他就可以替我们检验到底我们的基因是怎么样。最近有一本书是个基督徒所写的 Francis Collins， 他是 Human Genome Project 主要的带头。他最近写了这一本书，就是提到说我们了解自己的基因之后，我们可以不单只知道哪一些疾病我们很容易会患上，包括各样的癌症、 Alzheimer's、 Autism 等等等等，都是跟基因有关系。有人就说，那我知道我会到了70岁可能就有 Alzheimer 这个老人痴呆症， 那我倒不如不知更好，因为我知道的话，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阴影来过我们的日子。有些人是这样反应，但是他发现更多的人，他愿意知道自己的基因，然后可以做一些防备，因为这些基因不是100%来确定你会有这个病，因为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就用后天的因素，可能在我们的饮食、运动，我们来避免可能染上这样的一个病。我在看那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特别提到，他碰到一个2岁的小孩，从生下来的时候，他没有碰到，他是提到这样的一个小孩，生下来不久就很喜欢吃饼干。吃饼干他是怎么样吃呢？就是舔饼干上面的盐，其他的饼干他就不吃。开始爸爸妈妈就觉得他很奇怪，后来就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医生就把他隔离检查。后来他2岁就离开这个世界，原来发现他的基因里面有一个变种了，他的盐分在细胞里面没法子保持，所以他的表现就是特别喜欢吃盐来维持细胞里面失去的盐分。最后2岁的时候因为缺盐就离开这个世界。另外一个基因就是影响我们年老的，他碰到一个4岁的小孩，就像一个60岁的老人一样，因为他里面有某些的基因让他新陈代谢更快。还好这个基因的变种，因为这个小孩老得太快没法子生小孩，所以不会影响后面的后代。但是在几百万的人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其中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讲到人，特别是男人，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会坚守一夫一妻，但是呢，有些男人就会喜欢在外面有外遇。他们就研究动物界里面有一种跟老鼠很类似的，在研究当中就发现有一个种类，这个雄性的跟这个女的跟这个雌性的结婚之后，当然他们没有结婚的仪式哈，但是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之后，基本上就是一夫一妻。但是有另外一个像老鼠的，是他们的从这个动物界的分类是近亲，他们这个男性却常常会在外面拈花，怎么样说？不会讲啊，那所以他们就研究一下这两个小动物到底他们基因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最后发现有一个基因叫做 V1AR， 就是这两个小动物不一样的。后来他们就去研究人有没有这个基因，你猜这个结果怎么样？都是男的在说啊，你听到？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基因。没有这个基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 copies， 两个重复的。那如果两个都是有变种的话，他们特别研究这个双胞胎，就发现他们作弊在外面有外遇的100个人当中有30多位。但是如果这个基因没有变种的话，100个人当中只有10多位会在外面有外遇。 常常有人提到基督教的信仰原罪，我们为什么犯罪，很难接受从亚当开始他犯罪，我们今天就是在罪里面。现在的遗传学基因可能带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他们发现有这个 V1AR 这个基因之后，现在在加拿大有一个公司，如果你付99块，他就可以替你做一个测验，你的基因是怎么样，有没有这个问题。有一些女的，她们在交男朋友的时候就问男朋友把口水吐出来，先寄到那个机构查一下才跟那个人结婚。有一些男的也寄过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忠的时候，他们就说有借口，是因为他在他们的基因里面。 Francis Collins 在那本书里面就说，其实都这都是我们人会用的借口，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很自然的会犯罪。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会舍己，舍己就是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本性去做。我们的本性，或者说如果从我们的基因来的，就很容易会犯罪，得罪上帝，满足自己的欲望。舍己就是把那部分放下来。我们不是完全被遗传基因所操纵，我们人还是有自由意志，特别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25节，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意思就是说，凡是按照自己本性去做，满足自己所要的，他最后丧失了生命。但是凡为我的缘故丧失生命的，放弃自己本性所要的，最后他反而得着生命。人如果按照自己的本性若占得全世界，最后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宝贵的生命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当我们的意愿跟上帝的心意起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来选择。有人说十字架的横的这一条就代表人的意愿，直的那一条就代表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好像耶稣跟彼得的对话，撒旦退我去了，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心意，你只体贴人的心意。所以在让我们四个礼拜前开始准备主耶稣的受难跟他的复活的时候，我们从这节经文提醒我们怎么样舍己，不只是想到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可能是与生俱来，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可以胜过这一切。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跟从耶稣的话，我们自称是基督徒，这个只是白说，不是真正的里面的基督徒，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听起来其实就觉得非常的困难。我们怎么样可以舍己？因为我们就有的就是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本能就是要维护自己，保护自己。我们喜欢吃的， 我们喜欢做的，我们很自然都会吃这样的做。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但是我们求主成为我们的力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